我們讀士師記來到第十三章，跟住落嚟呢兩個禮拜，我哋會講參孫一個好 colourful 嘅一個 story 一個故事。一個讀士師記通常都會淨係記得嘅就係唔係基甸就係參孫噶啦。咁又睇下參孫係一個咩人，同埋佢嘅背景係點樣。所以咧就我哋可以略為慢少少呢兩個禮拜去睇參孫嘅呢四章聖經，十三章到十六章。經文嚟到呢一度，第十三章開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那時有一個所拉人，是屬但族的，名叫馬拿亞，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十三章開始的這兩節聖經我們都很熟悉的，很熟悉那個的措辭用字，很熟悉那個語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大抵上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個島上面的民族，即由那裡出來的，那個島是克里特島。Okay. 大概在主前十二十三世紀左右呢，就開始由一個島上面的居民搬到去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那在那裡呢，腓利士人呢在地中海沿岸的地方開始建立他們的城市，其中他建立了主要五個城市：加撒、亞實基倫、亞實特、加特和以格倫。地名就沒有特別意思，不過加撒這個地方我們要留意，因為日後參孫被囚的地方就在加撒。他們開始向這一班原本是海外在個孤島上面的野蠻民族搬到去大陸地方，地中海沿岸開始慢慢向內陸的地方發展，開始去攻擊在內陸的民族。其實不單止以色列民族，其實其他人都有。腓利士人和其他在當時近東的民族有一樣東西是不同，腓利士人和摩亞和迦南人和米甸人、亞門人有些不同，就是這些民族呢，他們呢如果要侵擾去攻擊一個地方的時候，他就毫不留情地就去攻擊一個地方。腓利士人雖然是野蠻民族出身，但是他們都用弩，他其中的方法是通婚，他們很喜歡跟人通婚，就令到那個地方的人就被同化。其實呢，這個是在舊約聖經裡面不是一個陌生的情況，日後在亞述、在亞述和利布加利撒王 的時代的人呢，那些外族呢都是這樣做。这个人叫做马拿亚，属于但族，但和犹大两个支派的地方是相连的。他在所拉正正是但和犹大两个支派的地方的交界那里。Okay. 你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大约是22公里左右。Okay.馬拿亞這個人名，人名怎麼解呢？馬拿亞這個字是安息的意思，是安歇的意思。我們看到奇怪的就是說他的妻不懷孕不生育，這個東西就都不是陌生了，由以撒、由亞伯拉罕的太太撒拉開始就已經是。不生仔呢，母仔生呢，在那個時候呢是一個對 女性嚟講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嚟嘅。跟住聖經講到耶和華嘅使者向那婦人顯現，喺第十三章第三節，對他說：向來你不懷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懷孕生一個兒子，不可用剃刀剃頭刀剃他的頭，因為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作拿細爾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婦人就回去對丈夫說：有一個神人來到我面前，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沒有問他從哪裡來，他也沒有將他的名告訴我，卻對我說：你要懷孕生一個兒子，所以清酒濃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因為這孩子從出胎一直到死都歸神作拿細爾人。印象中哪一個是拿細爾人啊？舊約聖經裏面很熟，大家很熟的了，撒母耳。拿細爾人呢，或者拿細爾這個典故在哪裡來，這個理念在哪裡來呢？就在民數記的第六章，如果有聖經的話呢，我們翻開民數記第六章，民數記第六章第一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喻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爾人的願。拿細爾的字呢，就是歸於耶和華上帝這個意思，要離族歸耶和華，他就要遠離清酒濃酒，也不可喝什麼清酒濃酒作的醋，不可喝什麼葡萄汁，也不可吃鮮葡萄和乾葡萄。在一切離族的日子，凡葡萄樹上結的自核自皮所作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許願離族的日子，不可用剃頭刀剃頭，要由髮落長長了，他要聖潔，直到離族歸耶和華的日子滿了。在他離族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屍。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時候，他不可因他們使自己不潔淨，因為那離族歸神的憑據是在他頭上。在他一切離族的日子，是歸耶和華為聖。这个是民数记里面去解释拿细耳人是什么一回事。如果我们看民数记呢，在以色列人 的习俗里面，拿细耳人呢其实是归主的一班人，但呢就不是一定呢成世人的，因为在民数记里面记载呢，这里是说是你离族歸耶和華的一段日子，不是一定是一生人的。不過在士師記十三章這裡說關於參孫，這個瑪拿亞的兒子，他就說因為這孩子從出胎一直到死必歸神作拿細爾人，即是他一生都是拿細爾人。所以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你清酒濃酒都不可以喝，葡萄樹上面做出來的任何東西都不可以吃。 OK， 以色列人對摩西五經、對民數記關於拿細爾人的記載一定很清楚。拿細爾人這個字是分別出來的意思，分別為聖的意思。 唔可以飲酒，唔可以剃頭，唔可以接觸死屍。如果你識大家睇過參孫嘅故事，你認為參孫有冇跟足拿細爾人所講嘅嘢去做呢？除咗佢唔剪髮之外，瑪拿亞就祈求耶和華說，第八節，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們這裡來，好指教我們怎樣待這要生的孩子。他應允瑪拿亞的話，婦人正坐在田間的時候，神的使者就到他那裡，他丈夫瑪拿亞卻沒有跟他在一處。婦人急忙跑去告訴丈夫說，那日到我面前來的人又向我顯現。瑪拿亞起來跟隨他的妻來到那人面前，對他說，與這婦人說話的就是你嗎？他說，是我。瑪拿亞說，願你的話應驗，我們當怎樣待這孩子，他後來當怎樣呢？耶和華的使者對瑪拿亞說，我告訴婦人的一切事，他都當謹慎，葡萄樹所結的都不可吃，清酒濃酒 都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當謹守。留意一件事呢，聖經呢將這一段的吩咐，聖經的使耶和華使者這段的吩咐是重複了兩次、okay? 重複的意思代表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說瑪拿亞和他的妻要很謹慎去怎樣去養育這個的兒子。咁究竟佢有冇咁做呢？究竟佢有冇好似葉牧師今朝所講嘅，將佢嘅家當作去侍奉一個場所？睇落去嘅經文呢，我哋有可以去問嘅問題，就係話瑪拿亞同埋佢妻可能嘅教導未必係咁好。跟住落嚟一段聖經，第十三章的十五至二十三節，這一大段聖經就去講瑪拿亞怎樣跟這個的使者去講話，你不如留下在這裡，我請你吃飯啦，我預備了一隻山羊羔給你啊，我請你吃飯，你留下在這裡，那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給個名字我呢？不知道是不是我可以有更多的祝福呢？但是耶和華使者講，他說你不需要問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奇妙，我的名字是奇妙。這句說話和以賽亞書的說話同出一節。後來瑪拿亞預備了一隻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面，我講過在磐石上面這個是獻燔祭的一個的舉動來的、okay?獻燔祭的舉動，所以當他獻燔祭的時候，耶和華使者就在壇上令火焰都升了上去，燒了燔祭，跟著耶和華使者就不見了。這個獻燔祭 的儀式呢，在舊聖經不止出現了一次了，很多次，基甸有，以利亞有，跟住落嚟咧，婦人真係生咗個仔，給他起名叫參孫。廿四節，孩子長大，耶和華賜福與他，在馬哈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實圖中間，耶和華的靈才感動他。第一，參孫呢個名 ，Samson 呢個名係點解咧？參孫嘅名係太陽。或者是很明亮的意思。馬哈尼但是什麼地方呢？馬哈尼但是屬於但支派的一個軍營的意思、okay? 所以馬哈尼但在但支派的領土裏面。參孫雖然他身份很特殊，但是呢，上帝不是立刻 即刻去用佢嘅。喺等到喺第二十五節話佢喺馬哈尼但呢個地方嘅時候，耶和華嘅靈先至感動佢。好似就係話等參孫長大啦，係時候去參與但支派嘅軍隊嘅時候，先開始感動參孫，係咪咧？我哋唔知。但係參孫長大，參孫係一個咩人呢？參孫係咪一個跟足民數記第六章去做嘅一個拿細耳人呢？佢係咪一個清酒濃酒都不喝，葡萄樹所結嘅任何嘢都不吃，不潔之物也不掂嘅一個拿細耳人？我睇落去，參孫下到亭拿喺第十四章啦，在那裏看見一個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兒。參孫上來禀告他父母說：我在亭拿看見一個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兒，願你們給我娶來為妻。他父母說：在你弟兄的女兒中，或在本國的民中，岂沒有一個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參孫對他父親說：願你給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悅她。他的父母卻不知道這事是出於耶和華，因為他找機會攻擊非利士人，那時非利士人克制以色列人。讀這段聖經呢，切記不要有一個錯誤的了解，就是今天我做的壞事，其實是耶和華暗中有一個安排。不要想著今天我不想回崇拜，不想回主學，其實是耶和華神暗中有一個安排，可能我們做些更偉大的事，好過坐在這裡這樣瞌眼睡。不要這樣想。第二件事，拿細耳人呢，民數記講得很清楚了，是離族歸主的一班人。拿細耳的字我剛才講過，是分別為聖的一班人，分別出來是成為聖潔的一班人。成為聖潔在以色列人的傳統裏面是很清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不要跟異族去通婚。不跟異族去通婚之前，我講士師記都講過，為什麼呢？不是因為那些異族的女子不可愛，不是，完全是因為外族的人他們的信仰和以色列人對耶和華的信仰是不同，這個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第十四章講的是一開始講的就是參孫的婚姻。他見到非利士人的一個女子，就來跟他的爸媽說：我看見一個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兒，都沒有說原因，願你們給我娶來為妻。他父母說，他說你家裡很多人，你本族裡面都有很多選擇，不用這樣說。但是留意參孫怎樣對他父親一個回應：願你給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悅她。中文聖經呢就好像沒有特別，如果你看 NIV 呢都其實不是太特別，但你看回其他的譯本同埋呢原文聖經呢就好清楚，呢句說話應該咁譯：願你給我娶那女子，因為 She is right in my eyes， 佢係我眼中看為正嘅一個女子。這一句說話正正回應每一士師記裏面每一段聖經 的 開首一句說話，這一班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而參孫的講句說話，因我喜悅他，應該是翻譯成為我敢做是行我，不是耶和華，是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Okay? 我們跳一跳去到士師記最尾那一章，最尾那一節，士師記的二十一章最後那一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這句說話，就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參孫其實跟以色列人沒什麼分別，參孫除了留長頭髮之外，其實跟其他人一樣。好了，跟住呢，因为参孙要娶妻了，他父母呢就反对不到，没办法啦，其实呢就要去做了。参孙其实是一个软弱和任性的人，但是呢他的任性或者他软弱却是成为上帝可以用来用的一个的途径，去拯救以色列人。参孙跟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狮子向他敲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物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物，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就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物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为什么参孙不告诉父母这些物在哪里来呢？因为拿细耳人是不可以碰死的身体的，不论是人或是兽。很明显参孙是没有 follow 民数记的律例典章。亭拿的葡萄园，亭拿就在山谷那里，主要是出产葡萄。少壮的狮子，这里是讲紧已经长大可以自己找猎物的那些狮子，不是狮子仔，不是刚刚出世那些。所以呢，撕裂一只狮子其实很大力。参孙应该知道自己不可以碰死狮，但他都是碰了，还要拿些物来吃，还要给父母去吃。以这样的人，上帝的灵都是可以，都还会感动他。那我们看到一件事，上帝要用一个人，其实不在于那个人是怎样。Okay? 14章10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的伴郎呢，去到筵席的时候呢，先有人请来找他，请这30个人来陪他的。这一样东西呢，就不是很合规矩了。因为通常呢，你是有你的伴郎一起呢去参与筵席的。咁點解呢？咁都好明顯，好易理解，因為參孫娶嘅係一個非利士人嘅女子，可能參孫係自己落去飲酒嘅啫。 參孫對他們說：我給你們出一個謎語，你們在七日筵宴之內，若能猜出意思告訴我，我就給你們三十套衣裳。你們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訴我，你們就給我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他們說：請將謎語說給我們聽。參孫對他們說：吃的從吃者來，甜的從強者來。他們三日不能猜出謎語的意思。腓利士人呢，從這句說話看到呢，你覺得呢，他們的賭性都幾強。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其實是不少錢的、在那裡近東地方的人，在沙漠的人，其實呢，你通常都得兩套而已，說真一句、一次過拿三十套呢，其實是很貴。七日的筵席，那是一點都不奇的、這個就、絕對是正常。筵席是設在新娘的家中，同一般以色列人的筵席是很不同。一般以色列人的筵席是在新郎的家中，或者參孫的父母不是太認可這件婚事，所以沒有參與，也都沒有在他們家去擺筵席。其實呢，這個謎語，參孫的謎語呢，其實很離譜。他是將自己的經歷用一個謎語的形式講出來，很不公平。但是這班人呢，又肯去估，又肯去賭，所以就很奇怪。到了第七日，他們對參孫的妻子說，我們康控你丈夫探出謎語的意思告訴我們，免得我們用火燒你和你的父家。那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他嚇他呢，輸三十套衣裳不用燒人家吧。但是怎麼也好，這裡是一個威脅，你們請了我們來是要奪我們所有的嗎？是不是所有呢？我不知道，不過三十套衣裳都挺貴。參孫的妻子在他面前呢啼哭說：你是恨我不是愛我？你給我本國的人出謎語，卻沒有將意思告訴我。參孫說：連我父母我都沒有說，豈可告訴你呢？七日筵宴之內，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了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將謎語的意思告訴她妻。所以略是有用的。她妻就告訴本國的人，到了第七天日頭未落以前，那城裡的人對參孫說：有什麼比蜜還甜呢？有什麼比獅子還強呢？參孫對他們說：你們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謎語的意思來。耶和華的靈大力感動參孫，他就下到亞實基倫，擊殺了三十個人，奪了他們的衣裳，將衣裳給了猜出謎語的人。參孫發怒，就上父家去了。參孫的妻便歸了參孫的陪伴，就是作過他朋友的。母牛犊呢是未生育過的牛乸、okay? 通常呢就不是用來耕田的，通常不是用來耕田。這裡呢參孫用一隻母牛犊去形容他的妻，暗示呢這一班人呢不知道是否跟他的妻子有嫌。同樣呢，這類這樣的措辭用字出現在其他的文獻。這一段聖經顯示了呢，參孫在婚禮未完全結束之前呢，就離開了妻子，回到他的父家。 呢一啲嘅舉動啊，呢個動作啊 ，OK， 呢個行動本身對新娘或者新娘一家咧係一個侮辱嚟嘅，所以就會有第十五章嗰個情況出現。第十五章個情況係咩咧？就係話當一開始嘅時候，當參孫諗住翻返去見佢妻子嘅時候，佢妻子已經歸咗俾其他人。呢一段嘅聖經講參孫，講參孫嘅婚姻，第十四章啊，十三章主要講參孫嘅出世，十四章主要講佢婚姻。參孫嘅一生咧，我哋未睇完啦，睇埋下個禮拜。但係大家都知道參孫嘅歷史嘅故事，參孫同以色列人同教會其實可以作為一個的對比。參孫、以色列人和教會在神的眼中都是拿細耳人，都是應該分別為聖出來的人。但是參孫、以色列人和教會，教會是泛指由耶穌時代到現在的教會、okay? 信仰群體，基督徒的信仰群體。參孫、以色列人和教會都同樣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罪的問題。而這個罪的問題出現在一件事，就是說他們做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這個一直是參孫的問題，一直是以色列人問題，一直可惜地是教會的問題。教會，我們這一班基督徒的信仰群體，多少時候我們是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而不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以色列人參孫不應該和外族通婚，因為要分別為聖。以色列人參孫和教會不要和外族通婚的意思，這裡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信仰上你不要跟外族通婚，在信仰上你不要犯奸淫。以色列人的歷史就告訴我們，這一班人雖然被揀選為神的子民，被認為是分別為聖的，但是他們在信仰上犯奸淫，他們敬拜別神，跟外族通婚，歸於別神，歸於朱巴力、阿斯他錄這些外邦神。所以上帝要透過一些方法去救贖 redemption 救贖。參孫這個故事只不過代表了這個救贖的其中一部分，救贖的完整來自耶穌基督。為何我們需要？因為我們已經信仰上面犯奸淫。這一段的聖經告訴我們一件事，除了信仰上面參孫犯奸淫，因為他黐埋去非利士人跟非利士人通婚，另外呢，在行為上實際上也是犯奸淫，因為他眼中看見的就是那個非利士人的女子，就好像而牧師今早講到大衛眼中見到的靚女，他就沒了分寸，他的兒子見到靚女又是沒了分寸，開始犯罪。參孫一樣，當你的眼是放在一些不應該放的地方的時候，你就迷失了你的本性，你就失去了你的 self-identity， 你自己 的身份。失去了什麼身份？失去了一個分別為聖出來的身份。這個是參孫的問題。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些是教会里面很多人的问题。圣经不是没有教导的，圣经不是没有教导。我记得我讲箴言的时候，即是都几年前，大家看看箴言有一段的地方。箴言有一段经文，其实箴言几好的一样嘢，就是话咧，佢讲嘅唔系净系信仰上面你要做，箴言教你实际生活上你要做啲乜嘢嘢。箴言有一段嘅圣经，我哋应该经常去睇。箴言嘅第五章。箴言呢度讲，箴言嘅作者同我哋讲话，叫我哋唔好犯奸淫，唔好犯奸淫。呢度箴言嘅意思啊，唔系直接指信仰。箴言嘅意思，首先第一步系讲紧，喂，你班男人生活上唔好犯奸淫。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系乜嘢呢？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如阴尘，快如两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的步却她脚步踏住阴间。Okay， 另外一段圣经都在第五章嘅，呢度讲喺第十。五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日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箴言作者在讲，你不要犯奸淫。你不要犯奸淫，你应该要做的是不要将你的水，将你自己池中的水，井里的活水流出在外，应该归回给你自己，让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这里讲的就是说，你幼年所娶的妻，你不要离弃她，不要犯奸淫，不要见到美女就走了去。Okay？ 这里很有意思的，你留意读箴言呢，要有时坐下来想想，为什么要幼年所娶的妻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说话？就说你所娶的妻就可以了，他强调是幼年所娶的妻，你现在已经不是幼年了，你的妻都不是幼年了。Okay？ 当你的妻不是幼年的时候，岁月痕迹自然是可以在面上见到。但圣经跟你说，你不要离弃她，你不要犯奸淫，很清楚的。但是呢，人永远不是听这些说话，人永远都是在想几样东西。哪几样东西呢？新约圣经有讲，保罗说话有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有时候读圣经，我们觉得圣经可以很实际，很道欲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说，我有参孙都敢做啦。Well， 参孙日后咪成为上帝可以用嘅工具，去击杀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人咩？我一开始已经讲咗，唔好有咁嘅错觉。今日你犯罪系因为上帝背后有计划。人嘅罪同上帝嘅主权可以同一时存在。你犯罪， 是你的问题。上帝用这个情况去完成他的计划是上帝的主权。Okay? 不要忘记参孙的结果是怎样。参孙的结果是同班非利士人一起死了。Okay? 整个的参孙的故事，如果你看完跟着下来那两章，你会见到一样东西，不论如何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是这么简单的，不是因为参孙大力，不是因为英俊，不是因为头发长，不是因为他是拿细耳人，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事，只不过是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由此至终，这个都是士师记的焦点所在。 OK， 有问题啊？今天我们只是讲参孙故事的上半部分。